诸法等性本具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我。无障本来护住明心法，其起无垢光尊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即行护主能书究竟义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成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四个科判。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论义呢，分了三个问题：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讲第二。那么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讲暂时地，这个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的是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当中呢，如今分别说实地分了三个问题：即系地等古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第二个现前地。现前地呢分了真实和就为本品。现在讲真实，真实呢也分了三个科判，比如说人间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讲的是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当中分了两个问题：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这个呢要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当中也有两个科判：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以理抉择法无我和以理抉择人物。如今呢讲第二个科判呢，以理抉择人物。以理抉择人物当中呢也分了两个问题：求解脱者应先破我，第二呢是宣说彼破的理证。如今呢讲第二个科判，宣讲彼破理证。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破实有我和程许假立我。那么其中第二个科判刚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程许假立我。那么这个程许假立的我呢，也就是说在真实义当中啊，虽然没有一个所谓我的存在，但是在名义当中呢可以程许假我。那么实际上在这个程许假我当中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这个实际上的实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下面的这个内容当中也要真实宣讲无我啊。就这个意义当中呢，就是说没有我存在。第二个的意义呢，就是说程许假我当中，一方面呢是我不存在实有，第二呢是在名义当中可以安立有一个假我的这一种形象啊，主要是这种问题呢进行安立的。那么这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虽然七边无我啊，唯一运力如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余有事啊，就名其余有事也如是观察，如是安立。那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虽七边无我，七边无我就是下面要讲到的这个七相车音。有些地方讲七目车音或者七相车语，比如说通过七种观察的方法啊，七边就是通过七种观察的方法，虽然找不到一个实物，但是呢依靠运可以立啊，可以假立为运安立如车啊，就像车一样。那么这个车呢就是说你从七个角度观察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车，但是呢依靠这些车的之分可以假立啊，有一个车的这样一种名词。我们在名言当中可以取舍说买车啊，或者说坐车啊，等等等等，像这样呢是可以安慰的。因此说呢，我和车呢予以对应的进行宣讲，虽然七边无我，但是呢依靠这样运力如车。要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当中呢如是呢也是这个进一步的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大概的一种介绍吧啊，大概的介绍主要是在中论当中呢比较明显的是要讲这个五种目测音啊，通过五项观察。那么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又加了后两项啊，又加了两项呢是依靠破这个局界啊，计局为车。第二个方面呢是破这个形状为车。那么就是说平时所讲的这个七目测音也好，或者说是七项推求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也好呢，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啊如是的进行这个安立的。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明真实的假立，第二呢是如是了知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真实假立。真实假立就是说通过真实的根据的观察啊，这个我确实是一种假立的。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无我之意，第二是无我的意义啊，无我之预测。那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讲第一个，无我之意啊，就是说要安立无我之意。在宋词当中呢就这样讲：故我之意非实法，不离五蕴，不计蕴，非诸蕴一非有蕴，此一诸蕴得成立。 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意义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实际上这个我是假立的，故我执一非此法啊。这个我执呢，就是讲到了杀戒一见，它的一这个一就是所依，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所缘境的意思。那么实际上我执的所缘境呢，非实法啊，不是实有的法。那么这个我执的所缘境当然就是我了。平时呢，我们大家或者说是由外道或者世间人，我们在没有学习无我空性之前，都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我实有，我是存在的。但是在这个课本当中第一句啊，就讲到了故我执一非实法，实际上就是直接讲到这个所谓的我执的所缘境，这个我根本就不是有实法。那么为什么不是有实法呢？下面就要依靠这个理论进行观察。第二句第三句第二句和第三句就讲到了为什么不成立就是我不成立实有的根据。宋子章讲，不离五蕴，不即蕴，非诸蕴一非有蕴。不离五蕴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不离五蕴，就是说我不是离开五蕴之外别别有一个所谓的我。这个呢，这个意义呢，主要是在前面也是在破辩解我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破过。现在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安立，我们说要打破这个我执的话，也可以破这个我执啊，具生我执的所缘境，这个我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观察，让众生，让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我确实不存在的一种定见。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如果我存在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五相当中啊，可以找得到。那么在五相当中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只能说这样的我是根本不存在实有的。所以第一个观察方法就是不离五蕴，离开五蕴之外没有我。众生执着的时候也不是执着离开五蕴之外有我，所以说呢，这个离蕴无我，这个是第一项。第二呢，不即蕴啊，不即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也不就是蕴，那么我和蕴不是一体的。前面第一个呢，就是讲我蕴不是他体。第二呢，既然不是他体，那么众生的分别念不是他体，那就应该是一体。但是呢，此处呢就是讲，一方面不是他体，一方面也不是一体，所以是叫不即蕴。五蕴也不是我，我也就不是五蕴。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我和蕴呢根本不是一体的。如果我和蕴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有种种的过失，蕴有多个的缘故，我应该变成多个啊等等。这个方面呢，给众生宣讲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让众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不是我，还有呢其他的心识也不是我。那么前面我们大概也讲过，众生在安立我的时候就是在蕴上安立的，他认为蕴就是我。但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是在观察的时候要让众生了知，如果蕴就是我的话，那么这个蕴是刹那生灭的，在不断的变化，或者蕴无自性的缘故呢，你这样我就根本没有实有的。所以说呢，不即蕴啊，我和蕴也不是一体的。非诸蕴一啊，非诸蕴一这四个字呢，这一句话呢，实际上是包含了两个内容。两个内容就是说是我和五蕴是能一所依的关系，能一所依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呢，非诸蕴一啊，就是说我也不是诸蕴的所依，我不是诸蕴的所依，也就是说不是蕴依靠我而存在的。在这个当中没有讲到的呢，就是说蕴也不是我的所依。那么在这个四个字当中实际上包括了能一所依，但是在宋词当中只有一个非诸蕴一。非诸蕴一从它的直接的这个字面上看的时候呢，我不是诸蕴的所依处，我不是诸蕴的所依，所以说呢，五蕴不是依靠我而住的。那么和它的意义反过来呢，那么我也不是依靠五蕴而住的，就是说二者之间呢根本没有能一所依的关系。为什么没有能一所依关系？前面也讲过了，如果二者有他性才可以安立能一所依，两个法可以安立能一所依。但现在呢，就说是这个他体不成立，他体不成立的根据啊，不离五蕴啊，这个理论当中已经做了观察了。如果离开五蕴之外还有一个我的话，有诸多过失。所以说我们前面已经观察了非一非一了，一和一都没有存在。所以说后面呢这几项呢，主要也是在就这个一和一的之分上面呢在进行观察的。比如说此处的这个能一所依，能一所依呢实际上也是在不成立他体的情况下啊，可以肯定说根本没有能一所依，因为没有他体的缘故啊，没有他体的缘故是这样的。那么第五项呢是非有蕴，谁非有蕴呢？我非有蕴，也就是说不是有一个实有的我，有自信的我拥有或者具有诸蕴。那么我具不具有诸蕴呢？没有办法具有诸蕴。如果我是实有的，我就可以具有诸蕴；我不实有，我就没办法具有诸蕴。至于这个当中呢，实际上 就是说是具不具有蕴方面呢，它是一和义两个合合起来看。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具有的时候呢，只有两种具有，一个是他体的具有，一个是一体的具有。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成立他体啊，就可以成立一个他体的具有，我具有蕴，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他体不存在的缘故呢，我也没办法具有蕴。那么就是说第二种是一体的具有，那么一体的具有呢，就必须要成立我蕴一体。那么如果我蕴一体了，我就说我具有蕴这个方面的一体的具有才可以成立，但是呢前面一体也不成立。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六五相当中呢，非有蕴啊，就是说我不具有蕴当中，它是把一和义两个问题都不存在的缘故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具有蕴。那么这个就是依靠真理已经做了破斥啊，做了观察，所谓的这样一种我不成立实有。那么我不成立实有，那么第四句呢，此一诸蕴得成立，这句话呢就是要证明啊，这个我是假立的。此一诸蕴就是这个此字，就是讲我。那么实际上这个我呢，是依靠诸蕴得以成立，依靠诸蕴才得以成立假立的一种我，就这个意思。那么在月称论史的治世当中呢，也是以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法来做喻，来安立呢，实际上这个假我是可以成立的。然后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他就是那是去讲了，犹如啊，在世间当中呢，有此故有彼，就是如果有了这样因缘，就会有其他的这些注子啊，这些法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在说依靠这个因缘而有其他法的时候呢，你在四边当中观察都得不到一种生，所以说呢，就在四边当中根本得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法的成立，它只是依靠因缘假立的一种法而已。但是呢，虽然通过四边得不到，它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显现还是可以有的，明天地当中可以说有。那么同样的道理呢，那么前面我们通过五相已经对我做了破斥了，对我已经做了破斥了，就说明这个我不存在实有。虽然通过这样一种观察已经破掉了实我了，但是呢，在明天地当中啊，一缘可以成立，依靠什么缘呢？在宋德讲得很清楚，此一诸蕴，这个诸蕴就是缘，依靠这样一种蕴呢，可以假立有一个我。那么就是说假立有一个我呢，就和前面的这个通过因缘假立有个住品的意义是一样的。我们就知道，如果你依靠因缘假立一个住品，这个住品就是非实有啊，不实有，但是呢它在明界当中可以有它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我啊，通过这样一种五相啊，通过五相来推理观察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一个实我。但是呢，依靠诸蕴可以，依靠诸蕴可以通过五蕴来假立有一个我。那么假立一个我呢，一方面呢是在明言地当中呢，可以有一种明言地的安立的方法，或者就是说依靠众生的分别心，可以说是随顺你众生的分别心呢安立一个假我。在明言地当中呢，通过我呢做种种的这样一种事情啊、取舍啊，有这样的必要。所以说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得很清楚了，无我之意。那么无我之意呢，就真正通过生理论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我绝对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明言地当中呢，这个我可以通过诸蕴假立，比如现在我们说我要上课了，我要讲法了，我要修法了，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假我一个假我。但是在我们没有学习这样一种五项推理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我实有。但学完之后呢，我们不要我们也不需要说这个学完之后呢，你看没有我，我就在明言地上我就不用说我了。但是这个方面在交流的时候，在安利这个年的时候就非常的不方便，非常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说可以说我修法，我要成佛，我要度众生，但是呢，我们在学完之后就知道这个我只是一种假我而已只是一种假立我，根本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我。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科判的意思了，无我之意。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无我之欲车。无我之欲呢，就是车通过车欲来说明无我的道理。那么这个在经典当中，在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啊，还有在其他的这些很多很多的窍诀修法当中，都是使用车欲通过车欲来说明无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我的道理啊，意义很深，难以通达，而车的比喻呢容易了解。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比喻能够知道了，通过这样比喻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就是说是意义之后呢，我们再把这样比喻放在蕴和我之间去观察，就比较容易能够了知所谓的这个我根本就是一种假立的，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实我，就是无我之欲车。无我之欲车呢是分了两个科判，一个是总破，第二是别破巨型为我就是巨型为车就是这样的别破巨型。那么第一个是总破，那总破当中就讲到了七支， 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如车不许义之分，亦非不义，非有之不义之分，非之义，非为己句，复非行。那么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分别可以和前面的这样一种不离五运、不济运、非如运亦非有运直接对照，讲到了五项。然后后面第四句的非为集聚，这个就第六项，复非行啊，这个叫第七项。实际上就是说是龙树菩萨讲五项推理，月城论师呢加了在如都论当中加后两项，加了集聚和加了这样一种形象为车的这样一种意义。这方面也可以直接和这样一种五运对照，那么五运的集聚不是我，五运的形象不是我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有七个问题呢进行对照啊，进行安例的。宋词当中呢，如车不许义之分。那么在这个当中就讲到了有一个有之和之啊，有之和之我们首先解释一下，然后下面进入宋词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了之。所谓的有之就是整体啊，有之就是整体。为什么有之叫整体呢？具有分支，具有分支就叫做有之。也就是说我们从字面上来看，为什么叫有之呢？它具有其余的分支。比如说一辆车，一辆车停在马路边，我们就看这辆车它叫有之，它是个整体，它具有分支，具有其他的轮子啊，其他的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零件，所以叫有之啊，就是整体的一个译名。至于这个里面的之分呢，之分就是说它的零件啊，它的这个组成部分构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构成的部分，就叫之分啊。如车来讲就是零件了，各种各样的零件，各种各样一种组成的部分，这些都叫做之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有之和之分呢是一个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啊，是一个就是说整体部分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就观察这个所谓的车到底是不是实有的，这个车到底实不实有。哎，我们说你还用问吗？这个车当然是实有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没有学习之前呢就认为这个车肯定是实有，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观察所谓的这个车只是一种概念啊，只是一种概念而已，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所谓的车的存在。下面我们就要分析啊，通过七项来进行观察。如车不许义之分啊，就好像这样一种车啊，这个有之，这个整个一个车不许义之分，我们不承许离开之分之外单独有车，这个叫做第一句，我们就说不许义之分，就是说这个车的有之和它的之分我们是不承认它是别别他体的。如果是别别他体的话，我们就是说离开了这个零件之外还应该在旁边找到一辆车。但是你离开这个零件之外在哪里还找到一辆车呢？离开零件之外根本没有车，那这个就是第一项。亦非不义啊，亦非不义，那么也不是和这个零件完全啊，就是说是这个一体啊，也不是完全一体。这个不义呢就说是这个一体的意思，那也不是完全一体。那么如果是完全一体的话，那么车啊是一个是一个这样一种实有法，那么零件也是一个实有法。如果二者是一个一体的话，有多少零件就会有多少辆车，有这个过患啊，就是这个过患呢。那么第三个呢是非有之，那非有之呢就是讲具有，谁非有之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整体，这个车呢没有不具有它的分支啊，不具有它的分支的意思。那么就不具有它的分支和前面我们观察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我们说这个车当然具有它的分支，那么具有也有两种具有的方法啊，一个就是他体的具有，一个是一体的具有。但实际上我们就观察的是一体的具有和他体的具有都不具备，就像它没有一和义一样，如果有了一和义才可以安立一和义的具有。所以说呢非有之不具备有之啊，不具备不具有它的分支的意思啊，非有之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不义之分非之一，这个就人一所一啊，人一谁不义之分呢？这个车不义之分，车不义之分就是说这个之分大车小，车依靠之分而住，之分就是大的所依，那么就说这个这个之分就是大的所依，车呢就是小的人一。那么这个车是不是依靠之分呢？不依之分，它不是依靠之分而住。如果有了他体吧，才可以有一种依靠一个人所依，没有的话就没办法按理人所依。非之一呢，也就是说这个车也不是有也不是这个分支的就是说所依靠处，这个车也不是之分的所依，也就是说车大之分小，像这样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关系。这个是前五项观察。非为集聚啊，非为集聚呢就是说是不是把这样一种零件集聚起来的时候有车。如果说是呢把这样零件集聚起来有车的话，那么把所有零件无需堆在一起就应该有车，因为就是说集聚就有 车的缘故，所以说呢把这些堆积起来就应该有车，但是呢非为积聚。复飞行那么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形状，那比如说你把有序组装有一个形象，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形象式车，下面呢就是说要广说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对照的时候呢，实际上车不许一之分，就和前面的就是说是这个不离五蕴，就是说我不是和他的这个五蕴，我和不是和他的五蕴呢就是说别别成立的。一非不异呢就是说我和这样一种这个五蕴也不是一体的。非有之呢就是我不具有五蕴。不依之分非之一呢就是说我不依靠诸蕴，诸蕴不依靠我。非为集聚呢也不是这个诸蕴集聚是我。复飞行呢也不是这样一种形象是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这个七相这方面讲到这个总破。那么下面呢要这个别破，别破具行。别破具为什么别破具行呢，因为前面的这个五相呢基本上前面都广说过了很多次了。广说很多次，大家对这个前五项都很比较这个通达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呢后面的两项集聚和形状这两项呢就是就前面是一种这个略说是一个略说的。所以下面呢要这个广说这样一种这个具行非车的这样一种道理了。下面就是这个别说这样的问题。那么别说这样一种集聚就是别说具行呢，这个也是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呢就分别针对集聚式车和形象式车分别的加以观察，分别的加以破斥。那么就是说这两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是破这样一种破记集聚式车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破许为形式车。两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破许集聚式破记集聚式车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宋子当中讲的若未集聚即是车，散之堆积车应有，有理有之则无之，为行为车亦非理。若未集聚即是车，那么如果前面呢就通过这个五项啊就说是一体啊他体啊这方面都没办法安立是一个车，那么如果就开始转机就开始说想个办法说这个实际上呢就别的这些都不是车，但是呢把这些零件啊把这些支分集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有个车的情就有个车的存在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发太过呢就说散之堆积车应有散之堆积车应有。那么如果说集聚就是车的话，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零散的分支堆积起来就应该有车，为什么呢，这就个意思，这就是一种集聚。那么如果你说是集聚之车的话，那么这种算不算集聚呢这就是一种积聚。那么就是说上次的注释当中也讲这样一种堆积也是积聚，那样一种堆积还是积聚。所以如果你说积聚是车的话，散之堆积就应该有车的一种本体可得了，就把这样一种散之无序堆放起来的时候应该有这个车的这样一种形象。或者我们修房子的时候，你如果认为这个堆积就是房子，我们就把一大堆的砖钢筋这些堆在一起就应该有房子，根本没有这样的房子存在。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集聚就是车的话，那么把这些就是说零散的支分堆积在一起就应该有车的形象了。有理有之则无之，为行为车亦非理。那么这个有理有之则无之呢也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个解释。不同的解释方法呢就是说有理有之则无之，因为就是说是前面这两句当中已经讲到了堆积散之堆积没有车，这个车就是有之这个车就是有之。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把这个很多这样零件无序堆积起来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车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存在。那么没有本体存在呢，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观察有理有之则无之。因为有之和之呢它是一种相互关待的，所以说相互关待了，有了有之才会有它的分支，有了分支才会有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但是呢前面散之堆积车应有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读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没有有之。把这样一种车堆积起来的时候没有车的有之，就是它的整体车的整体这样无序堆积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所以说因为离开了有之的缘故呢则无之，那么你的这个之也没有，也不会有它的之。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就要会怀疑了，就是说你把这样有一堆零件堆积起来固然是没有一辆车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化的概念，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是车的零件，也就是说离开了车之外有车的零件应该有这样的。为什么你说就说这个车没有组装起来这个不是，或者我们就是直接看这些这个商店当中，你看零配件商场，或者就是说你这个配件厂 这个方面就是说没有车，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配件厂，它就是它的这个资分的工厂应该有，但是这个方面已经有一个先入的条件了，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是车的零件，有一个这样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但是实际上按严格的角度来讲，就车和车的零件有质和分支绝对是互相关带的啊，就是互相关带的，有了它的这个车才能说这个是车的零件，那么如果没有是啊，就是说没有它的车的话，这个也不能说是这个，也不能说是这个车的零件，那么如果没有车的零件也不会有车，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真正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我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真实的意义上观察，我们就还是认为这个就是车的零件，那么好了，在注释当中讲，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车的零件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样一种一个轮胎，一个车的轮胎就放在就上次注释当中就是讲的，放到一个很偏僻的这些藏民的这些这个帐篷面前，他从来没见过汽车，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不是一个车的分支？根本不是车的分支，在这个概念当中根本没有这个是车，这个是汽车零件的一种概念，或者这样的认识根本认识不到。也就是说我们在了知了车和车的零件之后呢，我们才会在明眼的当中啊，就明眼当中假立的时候，不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哎，这个是车轮子，这个是车零件啊，你可以去换这个配件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再这样假立安立的。如果不是假立的，如果实实在在就存在一个车零件，你让谁看都能够，他都会啊，就是说认同这个是个车零件。但是呢，就是说前面讲的，如果你把一个轮胎放在很偏僻的一个人，他从来没见过这个这个就是说汽车的人的面前，他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了，他就觉得这是个好玩的东西啊，或者个奇怪的东西啊，他觉得这个是个整体啊，他认为这个是整体的，不是一个什么车的零件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中讲这个根据啊，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讲这么多其他的这些资分的道理呢，就是有理有之则无知这句当中容易引发有些其余的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呢，我们在真正实际观察的时候，有知和分知这个是互相关带的，有了有知才可以说具有分支嘛。所以说如果有了这样的有知，有了整体才可以说，才可以真实安立这个是车的零件。你已经把车组装起来之后呢，我们站在一辆组装好的汽车面前，这个是车这个是车的零件，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很合理可以安立，通过观察可以证成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整个有知的话，没有整个车的话，哪里有车的零件呢？就好像没有一个人，哪里一个人的手脚呢？这个就是说人的手脚，或者说张三李四的手脚，他必须要关带一个整体如果不关一个整体了，你没办法安立这个是谁谁谁的手脚，这个是谁谁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肢体，这个方面就无法真实的这个安立了。所以说呢，这个有理有知则无知，那么我们就讲了第一层意思了，散织堆积车应有，有理有知则无知。前面呢就是说是在堆积的时候没有车，离开了有知的缘故呢，也不会有它的分支。那么再讲，如果分支不存在，又怎么样通过分支来就是说慢慢组装成或者说积累成它的车呢？也是根本没有的，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按照前面的这个意义呢，就直接下来就是这样。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当中第三句的时候有一个对方的一种提问，对方的提问就是像前面我们实际上已经分析过的，就是他觉得呢有知固然是不存在的，就像注释当中讲，就是说对方不承认有知，因为有时在堆积的时候，无序堆积的时候，不可能有一个有知，不可能有一个车，所以说他就是认为呢，有知固然不存在，但是分支是存在的。那么如果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第三句就直接破他这个问题，有理有知则无知。那么如果说没有有知，就不会有分支啊，就所以说你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固然没有有知，但是它的分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实实在在有这个有这个分支的话，这个也是不符道理的。唯心为车亦非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车的这个集聚呢根本不是车，唯心为车呢也非理，也是不符合道理的。那么这一句话呢，最后这第四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是这个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一个这样一种一句颂词因为在这个科判当中呢，它是讲集聚，但是呢这个第四句当中有个意一个意非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集聚不是车，不单单说集聚不是车，唯心为车也不应道理。为什么不应道理呢？就转入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我们就要讲这个破这样一种这个破许为形式车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了。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形象式车，这个形状式车。 那么这个形状到底是不是车呢？啊，下面就观察这个形象，这个形状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车啊，这个私有的车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所谓的车啊，这个有资，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破的这个我。那么就是说这个我呢，实际上是这个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累积啊、集聚啊，也不没有我，然后它的形象呢也是没有我的。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破许为形式车呢，也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是破许之形为车，第二个科判呢是破许具形为车。那么这两个科判的这个意义是怎么样理解的？这两个科判的意义是之形啊，之形这个之就是分支，就是说破你程序分支的形象是车。第二个呢，就是说分支的形象当然没办法安定成车，比如说轮胎啊。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些这个方向盘呢、啊，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叫做支分，支分的形象。因为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形象的话，那么除了它的支分的形象，除了它的集聚的形象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形象。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破的时候呢，就观察的很细。你既然程序形象是车，那我们就问了，你是程序它的支形啊，就是说分支的形象为车呢，还是程序集聚的形象是车？啊，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一一进观察，做最微细的这个剖析。首先呢，是讲第一个问题了，破许之形是车。那么这个也又分了两个科判，分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呢，破许啊，就是说啊，就是说破许为前行是车。第二呢，是破许余行为车。那么什么叫前行呢？前行就是说在组成车之前的这个啊零件它本身的形象。就是说是除了这两个之外没有其他形象，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样一种这个支形是车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出现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这个零件在组成车之前，在这个上面有没有车，我们就破掉这个，这个没有啊，破许为前行是车，就是说在组成这个零组成车之前的这个零件上面根本不存在一个车。第二个就是破余啊，破许余像，那么就是说组成完之后，这个形象上面这个支这个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支形这个零件呢上面有没有车。实际上这两个科判我们要就是说有的是容易把脑袋搞啊，就是搞混了。实际上我们就抓住一个问题，就把它的主科判抓住。主科判是什么呢？主科判就是破支形，就是破支形。所以说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说前行也好，第二个科判余形也好，这两个都是在它的支分的形象上在观察的，都是在它支分的形象上观察。所以说这两个科判都是在支分的形象上观察，根本没有车。我们把这个抓住的话，我们在看宋词的时候理解的时候，就只是在这个方面理解就够了，其他地方不用理解。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才讲到了支分它的集聚啊，支分集聚的形象到底是不是车？实际上就是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主要是抓科判的，全程部分的科判就是说是非常的清楚的，很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宋词上面啊，或者其他地方要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把这个科判千万不要忘掉了。科判一旦抓住之后呢，实际上就能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宋词当中它的主要的内容，它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还是在讲这个支形啊，这个分支的形象不是车。第一个呢，我们就说这个是在破形象为车。破形象为车当中分下来的时候呢，支分的形象是不是车，然后呢集聚的形象是不是车。现在我们讲支分的形象到底是不是车呢，啊，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就是破许为前行是车，就是说是在组成这个车之前的这个支分的形象，这个零件的这个形象到底是不是车。实际上这个当中就根本没有车。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这样讲，汝行各支先已有，造成车时任如旧，如散之中无有车，车与现在亦非有。汝行各支先已有，造成车时任如旧。那么汝行各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各支啊，你的轮胎啊也好，你的这些其他的方向盘也好，车厢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反正呢这些各支的形象是在组成车之前就已经有的了。啊，已经有它的形象了，比如说轮胎圆形的，然后它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其他的方向盘圆形的，或者像一个轮子一样，什么什么样，或者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发动机什么形象，它的这个车厢什么形象，它的这个轴长棍形的形象，像这样实际上它那个各自的形象首先就已经有了，啊，首先就已经有了。这个方面我们大家就是这句话应该知道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形象在组装成车之前呢，它各自的固定的方形、圆形、长棍形等等这些各式各样的形象是首先存在的。 那么就造成车死任如旧，我们把这样一种具有各种形象的分支组装起来，造成车，造成车的时候呢，任如旧，谁任如旧呢？就是说是汝形各支，就是说具有各种形象的分支的形象，还是犹如组装之前的形象啊，这个旧的形象没有差别的啊，根本没有差别。那么我们去观察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组装之前啊，这个轮胎是这样的，组装完之后的轮胎还是这样的，所以说造成车是任如旧，如散之中无有车，就像我们在这个组装之前，在零散的分支当中，在每个零件当中根本没有个车的形象，比如说轮胎的圆形，圆形上面有没有车？没有。那么它的轴又是长棍形的，这个上面有没有车？没有。所以说呢，每一个它的这个散支当中呢都没有车，如果在散支当中都没有车的话，车与现在亦非有。所以说即便是组装成了一个所谓的车，车呢与现在已经组装好之后呢也没有车，车也不存在。那么为什么没有存在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各分支没有转变，这些各分支在组装前是这样的，没有车，组装后之组装完之后呢还是没有变它的这个形象，还是任如旧，所以说呢即便是在后面的时候呢仍然是它的这个老样子，没有车。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哪里没有车呢？组装完之后就有车。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科判千万不要就说是放松了，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这个你的这个分支的形象到底是不是车，分支的形象，你的这个支分就是零件的形象是不是车，你这个零件的形象在组装前不是车，组装完之后你的这个零件变没有变呢？组装完之后你的零件没有变，还是那个形象。所以说呢在这当中是在就是说组装前这个各个分支上面不存在车，组装完之后各个分支上面还是没有车，还是没有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车与现在亦非有的意思，就是在讲支分，把这样一种这个重点定位在了零件，定位在了支分上无车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容易搞清楚这个地方的这个难点啊。这一方面的主要的意思呢就比较容易搞清楚了，所以主要是放在支分上面，支分在组装前根本没有车的形象，都是他自己的形象，所以说造成车是任如旧，你造成车的时候还是这个形象。所以说如果你在组装前，这个组装前的这个长棍形和圆形这个上面根本找不到车的话，那组装完之后这些零件没有变，还是老样子，还是老样子，那么说明还是没有车，仍然没有车。所以你的车实实在在的车，你的实有的车在这个上面，在这个科判上面是根本找不到的，在这个科判上得不到你的实有车。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是破余形为车。余形为车就是说，这个余形为车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前面这个科判就是说前行啊，破许为前行是车，就是说是只是前面那个形象是车，你在组装前组装后都不变化的，这个根本没有车，讲完了。第二个余形，余形的意思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是如果对方程序啊，在组装前呢它是一种零件的形象，组装完之后呢变了一个车，变成了车的形象了，那么这不就合理了。那我们就下面观察破许余形是车，就这个零件变成其他的形象了，你是这样的案例了吗？如果是的话有过失，下面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宋词当中呢讲，若为现在车成时，轮等别有异形者，此应可取，然非有，是故为形非是车。若为现在车成时，如果你就是说前面这个观察的方式，你没有办法在前行当中找到车了，现在就是对方呢就转另外一种观察，另外一种程序，就是说在组装之前固然是没有车，但是现在车已经组装好了，这个车呢已经成立了，那么就是说轮等别有异形者，那么就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跟随前面这个科判下来的时候呢，前面这个科判就说你轮子是不变形的，你的轮子在组装前是这个样子，组装后还是这个样子，组装前这个轮子上没有车，组装后还是没有车。他说不对，像这样我们这样程序当然就没办法按一个实有车了，他就说是作为现在车程是轮等别有异形者，就是这个轮啊，这些方向盘，这些其他的车厢座椅这些钢板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别有异形。什么叫做别有异形呢？就是和他组装前相比较有一个其他的形象，这个其他的形象是什么？这个其他形象就是车的形象，他就觉得呢，把组装完之后就出来一个车的形象了，也就是说你这个零件在组装前也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形象，你这个零件的形象，组装完之后呢你组装完不变的话，不变还是没有办法变车，所以说按你余形为车，余形就是说你的这个轮等别有异形者，你的轮等这些零件呢就变成其他一种形象了。好像是讲过去了，但是后面呢中国人发过誓，此应可取，人非有。什么叫做此应可取呢？ 就如果你认为轮子等在组装成车之前是一个形象，组装完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形象，我们在组装完的车上面就应该看得到一个轮子的其他形象，就是说别形啊、异形啊，哪里看得到呢？此应可取。你认为就是说，我们就说这样再分析一次啊，你认为在组装前是一个形象，组装后呢变成另外一个形象，变成了鱼形了啊，其他的形象是车。我们就是说，如果你组装前的这个轮子的形象在组装完之后变成了其他的形象，所谓的车的形象，此应可取。我们就在你的组装完的车上面就能够看得到你所谓的轮子变形了，因为轮子变成什么形象呢？就是你认为的鱼形。但是我们就是说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零件啊是个圆形的轮子，你装到车上面呢还不是一个圆形的轮子，其他的这个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变啊，就是说轮子没有变成异形，所以此应可取啊。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看得到，然非有，但是根本看不到，看不到你在组装之后变成了其他的轮子的形象，哪里有呢？没有，是故为形非是车。所以说呢，为形啊啊不是车，你单单说这个脂分的形象是车，这个无论如何真正分析的时候是根本没办法案例的。就说这两个科判的意思，前面我们在这个再再已经重复了，就第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清楚了，就是说它不变形状的。第二个呢，主要就是把它的这个程序啊，在这个组装前它这个轮子的形象，他认为如果不变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车的形象永远出不来。他就觉得呢，就在组装前轮子是一种形象，组装后就是宋朝人讲作为现在车程式，那么这个车已经组装成功了，组装成功之后呢，那么它必须要变成个其他形象，就叫第二句呢，轮等别有异形者，就应该有其他的形象。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如果有其他形象应该看得到，但看不到，还是老样子，你的这个轮子你这些旁边还是老样子。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老样子我们再推回去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你的这个组装之前你的这个车上面车轮上面没有车，组装完之后呢，你的这个车轮还是没有变，还是这个圆圆的东西，还是这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直径半径，还是这么还是这样一种样子。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它还是没有变，没有变的话，如果说在组装前它上面没有车，组装完之后没有变形状的话，你的这个鱼形为车啊，你的鱼形为车又怎么样案例呢？鱼形为车还是无法案例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我们就说前面我们再重复，这个科判的意思是在破知形，破它的分支的形象，零件的形象到底是不是车呢？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前行为车，叫它不变，它就说这个它的这个支分的形象不变，前面是怎么样，后面还是怎么样，我们就根本找不到车。然后后面说变，变的话应该看得到你变的样子，变了看不到你变的样子，所以说呢还是无法，只是一种忘记而已。主要是从这两个科判的进行观察的，今天讲的这个。